在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参加过最多的学习和训练，是关于怎么传福音的，如何传福音。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不可或缺的学习。每个基督徒如果有机会，也该学习如何传福音。而在这么多学习当中，几乎每一次我都能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来参加学习的基督徒们普遍都感到不知道怎么传福音，这几乎是共同的一个困难。啊，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样的一种学习和训练在教会中这么受欢迎。但与此同时，绝大部分的这个基督徒对这个学习的期待，是在技巧和知识的层面后获得装备，也就是几乎所有参加学习的人都默认说自己知道什么是福音啊，毕竟他们都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大家认为传福音的困难不在于不知道要传的这个信息福音是什么，大家总是认为困难更多在于我如何打开话题切入福音啊，我如何跟别人把福音说清楚，我如何从信仰基督教的角度来回答各种无神论的问题、科学、哲学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如果你仔细的查看这些流行的传福音课程，你会发现最普遍的关注点在于他会想要告诉你如何一步步的讲福音，如何跟一个人交流的时候切入话题，如何在两个人对话当中引导话题的走向，如何挑战别人回应福音，如何带领别人做决志祷告等等。而我绝不是说这些技巧和沟通方式是错的，但我的确认为，在一个传福音的训练当中，对技巧和沟通过多的看重，会让我们忽略福音信息本身，会让我们忽略福音信息本身，会让我们错失真正的问题，真正可能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传讲福音的人，我并没有明白福音。问题是我没有明白福音，所以我才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就像在这个瘟疫当中，当你面对你身边一个正很焦虑、有一个确实需要的人，你会发现这时候所谓传福音的技巧、传福音的方式，并不能带来什么帮助。这时候真正重要的是你真的明白福音，你真的经历福音的大能，所以你才能够将这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将这又真又活的福音的大能，以又真又活的方式传递给一个焦虑的、一个有需要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福音塑造了教会，福音是教会建立的根基。使徒蒙召所传的这个十字架福音的信息，也决定了教会的身份和教会当中的人际关系。但不仅如此，福音对教会的塑造超越于这些，福音它还决定了教会如何宣讲信息本身，福音还决定了教会如何宣讲福音的信息本身。而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经文当中，两章一到五节，在今天所读的这经文当中，保罗就向我们见证说，他是如何倚靠神的大能宣讲十字架的信息。他宣讲的方式正是被福音本身决定的。换言之，他对这福音的认识决定了他如何宣讲。三到五节是他对旧约经文的一个引用，引用的是来自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在那里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就是保罗宣讲十字架信息的方式。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保罗是如何传讲福音的。我们看福音是如何的塑造神的使徒来宣讲这十字架的道理。保罗回忆他在哥林多第一次到哥林多时候所做的，他说并没有用高言大志，没有用当时流行的修辞学这种马上抓住人眼球最受人欢迎的方式来传讲福音，而是以高举神福音大能的方式，免得十字架落空的方式来传讲，极力的突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而不是试图美化这个信息使它变得容易接受或受欢迎，用更加清晰直接有力传讲的方式来使哥林多人可以直面这福音，明白这福音，并且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被这福音得着。我们来看保罗他是如何宣讲他蒙召来宣讲的信息。他的宣讲有五个特质，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着重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宣讲的方式有五个特质，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在第一节我们看到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来宣传神的奥秘，来宣讲神的福音。高言大志我们需要做一些简单的了解，这是指的在哥林多流行的一种演讲的方式。以前我提到过，在哥林多因为这个城市的特点，有很多职业演讲家，在当时有很多的所谓的智者喜欢在这里开设讲座赚取钱财，吸引跟随者。而这些职业演讲家呢，他们最常使用的就是使用精细的修辞学和雄辩术来演讲。这种方式呢很吸引人，越吸引人呢，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金钱和声望，而民众呢也从这种包装华丽的演讲中学习来获得他们上升的门路。他们学习这些说话的方式，学习这些内容，然后呢可以使他们在社会当中获得更大的欢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一种形式精妙的演讲可以这么流行，可以获得大众这样的追捧。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修辞和演讲不再是一个大众化的东西，人们甚至已经很反感和害怕一种激烈的演讲，人们不会演讲也害怕激烈的演讲，所以我们有点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当时的状况。但我们可以从今天一些更流行的这个现象去理解在当时哥林多流行的这种高言大志的现象。比如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流行的偶像文化，偶像爱豆，从英文 idol 这个词来的，年轻人可能更了解一点。今天在我们周围这些最顶级的流量偶像，他们真的有在传递深刻永恒的信息和价值吗？当你这样问的时候，可能这些偶像的粉丝就会告诉你，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你所问的并不值得关注。我们的偶像不需要传递什么真理，但他一定必须非常注重包装，非常注重粉丝的品味和评价。偶像的言行、形象、生活，他都必须让粉丝就是那些追偶像、追星的人的这个称呼，必须让粉丝感到某种价值和满足。如果你不追星，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不追星，那么你对这些粉丝的言行就会感到莫名其妙。 你可能会说他们是疯了吧？但我要告诉你，在如今的社会里，不追星的人是被认为是落伍的、老套的、不能理解下一代的。有一位教育局的官员，他在这个教育的会议当中对老师们这样说，他说学生们追求的李现、肖战、王一博，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你不知道你就引领不了他们。哦，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名字都是现在最顶级的流量偶像，是学生们、孩子们很追捧的几个明星。所以你看，面对多变的文化，这个世界的方式，甚至教育当中的这些官员，他们的想法就是，哦，我们要想办法跟上文化的脚步，按照文化的要求来调整我们做事的方式。而教会也常常受到这样的影响，就是采用跟上文化脚步、迎合文化的方式来调整传讲福音的方式。当然，为了能够赢得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了解下一代人的表达喜好和思维，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正生活的一个真实的世界和文化。但是这种了解绝不代表今天教会需要按照下一代人喜欢的方式来传讲福音。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这种变化。当保罗在哥林多时，他似乎就面临一种类似的状况。当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明白整个哥林多的这个文化是在追求另一种与福音所宣讲的信息截然相反的一种智慧、一种能力、一种人生方向。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按他所说的，他并没有高言大志，他并没有用这个城市的人们所喜欢的、所追求的、所跟随的方式来向他们宣讲神的奥秘。换言之，他没有用当时流行的推崇的方式来宣讲福音。但让我澄清一点，保罗没有用高言大志，并不代表他不明白哥林多人所推崇的修辞学和雄辩术。保罗不是因为没有这些能力所以他不这样做，保罗不是不能这样做而不这样做。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保罗和巴拿巴曾经到过路斯德，路斯德也是一个非常注重辩论和修辞标准的地方。而在那里，保罗因为带头说话，甚至被当地的民众视为希腊的信使之神西米尔。显然在那里，保罗显示了他言谈的技巧和表达能力。同样的，所以你看，保罗不是没有这样修辞的能力。同样的，保罗也不是对哥林多的文化不敏感。保罗不是一个对文化很愚钝的人。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很经典的，我们发现保罗在雅典的雅略巴谷，他引用雅典的诗歌作品向异教徒传讲福音，而显然当时的听众清晰地接收到这信息。所以他不是对文化不敏感，他很知道如何运用当时希罗的哲学文化来和希腊罗马人宣讲福音。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保罗没有用当时流行的方式，就因此认为基督徒不必学习这个世界正在流行的东西。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基督徒就不必学习这个世界的哲学、科学、修辞。我们不能认为基督徒就不必了解周围的文化。不，这不是这里的意思。这里的经文，保罗没有用高言大志，并没有阻止勤奋的学习、清晰的讲解、有力的论述、对周围文化的敏感。基督徒应当勤奋学习，基督徒应当在科学、医学、数学、哲学、文化常识上都力求健全。 保罗没有用高言大志，不是他不能，而是说他要避免一种哗众取宠、博取掌声的做法，他要避免一种会让听众转移焦点的做法。如果他用高言大志，他就不可避免的让听众把他们的焦点放在他这位演讲者身上，从而减弱和分散了他所要宣讲的十字架的信息，从而让人在基督以外有所分心。但是福音的信息清楚的决定了，罪人唯一的拯救在于耶稣基督，而不是那个带来耶稣基督这信息的使者。福音的信息决定了基督才是我们的中心，福音的信息决定了基督才是我们的焦点。保罗不愿意让他的能力、他的表达方式、他对文化的互动使人在这个福音信息的焦点上有一点点的偏移。福音的宣讲，基督必须成为中心，基督必须成为焦点。如果保罗知道人们参加一场布道会是抱着听演唱会的期待而来的，他不会故意把布道会做成演唱会的样子来迎合听众。保罗不愿意为了迎合流行文化而损失一丁点福音信息。如果保罗今天向中国人传福音，他也绝不会把圣经当中的罪仅仅当成我们文化当中的过错来谈论，他一定会借着我们对过有限的认识来引我们真正明白对罪的真意，并且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在于抵挡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借着一切可能的方式把我们的焦点带向这十字架的主，而不是他自己，不是其他，不是我们对这世界智慧和能力的追求。所以简而言之，你看到保罗的关注点在于这十字架信息耶稣基督的充分展现，在于他要唤起听众对于这位基督全新的关注，因此他敏感的采用一种不受文化欢迎的方式，因为他知道那会冲淡他蒙召要传讲的信息。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并没有很好的效法保罗，教会更像社会，流行一种明星文化。我刚才说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追星，也许不一定对，因为你可能没有像很多孩子一样成为爱豆的粉丝，但你有可能在追捧基督教圈子里的名人。你可能会模仿名牧们、基督教名人说话的方式，你每次只听他的讲道或讲座，你遇到任何问题只看重某一个基督徒的回应，你熟悉某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和见证，你最欣赏这个人的品味，你甚至会珍藏他签名的书，你把他作为一个收藏向别人炫耀。你因为多认识这个基督徒名人，多知道他而感到与有荣焉。凡是和这个名人对圣经解释不同的，你就对他抱以怀疑和敌对的眼光。如果有基督徒没有跟你一样喜欢这个名人，你就倾向于另一个基督徒有问题。这有没有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不是你在自己或他人身上的一种经历？但你会发现，这就是在让人心的期望和世俗的文化来塑造福音，而非让福音来超越和改变人的期望和社会文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诚实保罗的做法来效法他。保罗正是因为深知哥林多人的文化和追求，才能够有意识的避免使他们的注意力偏离福音，从而清晰的来传递基督十字架的信息，使福音大能借着福音临到众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福音可以超越并且改变文化，并且也真正的进入文化。 这是第一个特质，保罗被福音的信息所塑造，以至于他宣讲这信息的时候，并没有用迎合当时文化的高言大志的方式，免得这十字架的信息被冲淡。这是从负面来讲，而从正面来讲呢，第二个特质就是他专注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从正面来讲，保罗的宣教，他对福音的宣讲，专注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这不是说我们每次谈到福音就说，哦，耶稣基督并是他钉十字架，不论面对什么问题都说，哦，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只重复这一句话，而是说我们明白在各样的处境，在不同的人当中，不论处境如何，不论需要如何，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都成为我们真正的出路，真正的拯救，真正的盼望，真正的能力。耶稣基督就是这福音的核心，他的死和复活是我们极力要宣讲的焦点。在这次全球的疫情当中，我们听到了许许多多生离死别的报道，我们直面这个社会展现出来的人性之恶和不公不义。这世界的罪恶让我们惊讶得不得了。不管你对这个世界的罪恶已经有多强烈的一个理解，你都发现在现实的罪恶远远的超过你的想象。面对这么多的罪恶，面对这么多的痛苦，人们一定会问，如果神是慈爱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会发生在无辜人的身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作恶的人还在逍遥？我们看到有许多真诚的基督徒，面对这个问题，会把责任推给撒旦，说这是撒旦在搞鬼，他们希望以此来护卫神的慈爱。我们也看到有热心的基督徒很快的面对这个问题，把讨论的焦点带到神学的争论当中。那如果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说我们要专注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可以如何回应呢？在这里让我提供两点建议。首先，专注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面对这么多的痛苦和罪恶的时候，可以接受说有真实的痛苦和怀疑。专注于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世界真实的痛苦和怀疑。正是因为生命中这些确实的破碎，我们才迫切需要基督的拯救。当苦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很难带着苦难的印记去面对他人真实的伤痛，我们很难接受对面这个人此刻真诚的疑惑，我们的倾向是过快的、过于轻描淡写的处理他人的需要和疑惑，而这让我们可能不自觉的表现出一种优越感，甚至表现出对问题已经拥有所有答案的全知。但如果我们聚焦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就不会轻易的以为人的需要能够如此轻易的被回应，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就不需要道成肉身，并以这样让人不能理解的方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相反，聚焦于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可以接受这些真实的痛苦和怀疑，并且让我们以谦卑的姿态充满恩典，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的态度来看待人，来思想，来说话，来行动。其次，专注于基督的十字架，它不仅让我们能够接受真实的痛苦和怀疑，也使我们能够真的明白 在这其中展现出来的神的震怒和神的慈爱。专注于基督的十字架可以使我们面对在瘟疫当中的这些痛苦和罪恶，来明白神的震怒和明白神的慈爱。在苦难当中，我们很容易把这两者对立，结果带来很多神学和信仰实践上的问题。你会发现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总是容易聚焦于神学的争论。基督徒一方面容易强调神的震怒审判，但却是以自大的心态，就是神你看审判那些人而不是我啊，这是我刚才已经处理过的。但与此同时，基督徒也很容易在这时候忽略神的震怒。神的震怒在基督教的圈子当中越来越多的成为一个陌生而奇怪的观念，不受欢迎。我们喜欢说神是慈爱，蛮有恩典的，但是脱离对神震怒的真认识，我们没有办法真明白神的慈爱。毕竟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他慈爱的终极表达。为什么圣子必须经历这可怕的死亡？如果我们不能认识神的震怒，就根本不能理解这十字架。如此，当我们面对瘟疫、死亡、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捍卫神的慈爱这确定的真理。让我提醒你两个关于神的震怒的事实。第一，正如神学家宾克告诉我们的，在圣经中神的震怒出现的次数远远多过于神的慈爱。第二，圣经是在神震怒的背景下来谈论神的慈爱。只有明白神的震怒，只有明白在神震怒之下人的痛苦、罪恶所要经受的那样的审判，我们才能脱离对神慈爱的一种虚幻的以自我中心的脆弱异变的认识。忽略神的震怒，只谈论神的慈爱，就会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遇见不能解决的矛盾。那么当真正的苦难和不公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因为没有把信仰和人生专注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一个人最终就会在这真实的痛苦当中，要么放弃十字架的福音，要么就带着信仰巨大的割裂自欺的活着。弟兄姐妹们，面对这周围诸多的罪恶，面对这些周围生离死别的痛苦，让我们回到十字架上来看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神的震怒、神的慈爱就在这十字架上完美的交融在了一起。只有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找到一个出路，真正的面对对那些在不公义的、在痛苦当中的人有帮助、有安慰。保罗对福音的宣讲不受限于听众的喜好和感受，他始终忠心地讲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信息。我们自己常有一种试探，就是让十字架的信息向我们的经历和感受来妥协。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因为关系很亲密的家人离世的时候，给他造成很大很大的冲击。在当时他面临一个试探，就是改变他对信仰的认识来抚平心中的伤痛。他开始去想从普救论寻求安慰。普救论是一个宣扬在末日审判当中所有的人不论你信不信耶稣都能得救的理论。他开始为普救论辩护，他开始怀疑和攻击神的拣选等教义。我不忍心苛责这位朋友，我为他的悲伤而心痛，为他的挣扎而焦急，但我仍有盼望，因为我知道人在他的痛苦中会经历类似的挣扎，而神的信实在于他保守我们走过这样崎岖的道路。感谢主，就我知道这位朋友如今仍持守在正道当中。当我讲这些事让你明白，忠于基督十字架的信息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忠于十字架的信息，它会更新我们的理性，也更新我们的生命和情感。唯有不断的聚焦于这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真正的，当我们走过生命的低谷和高潮，走过生命最幽暗的时刻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眼前那亮光，才能看到最后的那个出路。十字架里面饱含了神的保守和坚固，十字架里面饱含了神在各样苦难、各般怀疑当中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救恩，那位耶稣基督。这是保罗宣讲的第二个特质，他没有用高言大志，而是忠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他知道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第三个特质，在第三节，就是保罗可以坦然地面对生命中的软弱、惧怕和失败。我们今天很流行强调成功、享乐和地上的祝福。保罗呢，为了高举基督的十字架，他可以坦然地面对生命中软弱、战兢和失败。他不要让人以为信基督就会病得医治、找到意中人、走上人生巅峰。不，正好与此相反，他展现出来的是为了这十字架的信息，他饱受逼迫，遭到强烈的反对，他受到强烈的嘲讽，他的身体和心灵饱受摧残。但即便如此，他并未因此放弃或修改十字架的信息，他真实坦然地谈论自己的软弱，他让人看到自己的软弱，他的软弱更显出神福音的大能，更显出他是这大能信息的信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探望过重病的信徒，在去之前，你为他遭受的痛苦感到忧伤，你想象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会是多么艰难和可怕，你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你不知道该怎么激励对方。可是当你来到医院的时候，当你坐在病床前，你面色凝重，你却看到这个病重的人满脸笑容，虽然他的身体极度虚弱，你却在他蜡黄的脸上和皮包骨头的身体上面看到他洋溢出一种不可被阻挡的喜乐和平静。他没有为自己的病痛而抱怨，相反，他对基督的应许充满确信，对基督的同在充满渴慕。这时候你一定会为之惊叹，这时候他的软弱更显出他所信的基督是何等的有力和可信。他所信的基督深深的震撼了你，激励了你。同样，保罗在他极度软弱中的忠心，正是着福音信息大能的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软弱和失败。我知道在我们中间，许许多的人正经历极大的软弱和失败。我们中间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如果有的选，许多人宁愿自己是强壮和成功的。但我让我告诉你，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可以成为基督的器皿，来显明十字架的能力。我不是要宣扬软弱和失败，好像基督徒要追求做一名失败者。不，软弱和失败就其本身并不值得宣扬，但是他们对于在基督里的人却极有帮助。因为软弱和失败叫我们不能倚靠自己，而唯独倚靠十字架上的主。软弱和失败让我们可以走向自己的尽头，从而转回来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在基督里的人并不害怕承认软弱和失败，因为他们在软弱和失败当中看见了人性的绝望，看见十字架的大能，他们会为之欣喜，为之庆贺。他们谈论软弱和失败不是为了歌颂他们，而是为了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离开基督的十字架，人不可能接受软弱和失败。离开了十字架，软弱和失败是可耻的。我看见有人在软弱和失败中执迷不悟，不愿继续倚靠基督，而是试图继续倚靠自己的能力，倚靠自己的势力， 他们是何等可怜、何等无助、何等绝望的人呢、啊？如果你软弱，如果你有惧怕，如果你正经历失败，来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正是在基督里的力量。今天我们的软弱和失败，正是我们经历十字架大能的机会。事实上，正是这种软弱的能力，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会有出人意料的能力。如果教会能够成为坦然分享软弱和失败的群体，如果教会能够在十字架的公义和恩典当中来对待信徒彼此的软弱和失败，教会该多么有力，教会该多么让世人惊叹。我们以为，我们天真的以为把教会包装得很好才能够吸引人来，我们天真的以为让基督徒都成为强人会吸引人来，却不知道这样只会把误解福音的人吸引来，而不能真正的吸引那些渴慕福音的人。神学家巴克写了一本小书叫《软弱之道》，这本书直译出来的名字是《软弱就是道路》，副标题是《靠主得力的人生》。这本小书精准的把基督徒生命当中软弱的能力描述出来。其实巴克在这本书当中并没有讲什么特别的东西，都是些耳熟能详的东西。你可能一开始读这本小书《软弱之道》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哎，巴克写了一本多么有影响力，像认识神这样有影响力的书。但是你在巴克这个人身上看到他正活出他所写的，这是一个真正明白软弱的人所写的一本书。当你看到一个垂垂老矣的一个老人动作迟缓地爬上木质的台阶，在一个老式的打字机上打出他的作品《软弱就是那道路》，巴克已经90多岁了，他的眼睛几乎已经瞎掉了。在这些软弱当中，他越发的经历神的大能。他从小就是一个明白什么叫软弱的人，他的身体一直非常的虚弱，因为意外他的头上破了个洞，所以从小就需要戴一个厚重的头套来保护他的头部。他从小就知道什么叫软弱，什么叫虚弱，什么叫没有能力。这是一个真正明白软弱的人。他写出软弱就是那个道路，就是那个经历神大能的道路，就是那个经历基督十架大能的道路。软弱就是让我们经历基督十字架，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大能的道路。软弱就是让我们显出神的大能和得胜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能够在十字架上来看待我们的软弱、战惊和害怕，我们该多么丰富的经历在基督里面的大能和得胜。这是第三个特质，让我们来看第四个特质。不用委婉、智慧委婉的言语来掌控人心。正是因为信靠十字架的大能，保罗得以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来掌控人心。这句话直译出来就是，他没有用智慧的、有说服性的话语。这样智慧有说服性的话语，让人感到难以招架，而必须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常常与各种情感操控、销售话术联系在一起。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些人？他真的很难说服人。面对他的时候，你很难说不，而你基本上就是很容易被他说服，并且按照他说要你做的去做，就是智慧说服性的话语。但是在宣讲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保罗不这样做，因为他信靠十字架的大能，他要敏感而确信的等候圣灵的工作，来配合圣灵的引导， 在耐心中来祷告，不跑到圣灵前面去做事。这是因为信靠圣灵的工作，他不依靠那些情感操控、话术之类见效极快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今天的商业营销人际关系中太常见了，因为它很有效，而且是人可以掌控的。他不需要再信靠神，他不需要再等候圣灵奇妙的工作。再一次我要说，保罗不是要故意愚拙，他不是要故意采取那种落后的方式，他是不愿意让其他可能混淆圣灵大能的做法来阻拦神的工作。我大学的同学知道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他立刻问我，哎，你们在教会里有没有 KPI？ 工作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KPI 是什么，叫关键绩效指标，关键绩效指标，决定你的工作表现年终奖的关键。人们喜欢用这种可衡量、可比较的标准化方式来评估你，所以你看，他会用这种方式要来甚至评估一个所谓传福音的工作，哦，你一年让几个人入教等等。如果我们以为传福音和商业一样是为了成交、为了利润、为了发展，那么这些智慧有说不利的言语就看起来很好、很有效。和哥林多教会一样，今天的教会深受商业化思维的影响。我仅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今天教会很流行的布道会是让音乐和诗歌成为主导，却让神话语的直接宣讲作为点缀。音乐在布道会当中的使用甚至到了一个可以填补任何空白时间的地步，比如静默祷告的时候用一段舒缓悠扬的旋律作为背景音乐，主讲人呼召人回应的时候用一段激励人情感的音乐和诗歌。这里面复杂的地方在于，音乐的使用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布道会当中过多的使用音乐很可能让人对福音的回应诉诸于情感和身体的冲动，而不是福音的大能，不是圣灵的感动，这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因着对圣灵大能的倚靠，保罗却可以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不用智慧有说服性的这种人可以掌控的看起来最有效的方式，因为最后一个特质是他倚靠圣灵的大能并有圣灵的名证，他倚靠圣灵的大能并有圣灵的名证。圣灵参与基督走上十字架的工作，圣灵告抹基督，引导他，加添他力量，圣灵甚至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是大能的神的灵，使徒能够认识基督，蒙召成为圣徒，正是借着五旬节降临的圣灵的大能。显然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专注，让使徒在面对这个世俗文化冲击的时候必然要倚靠圣灵的大能，这也是他唯一会倚靠的能力。在福音的使命当中，在基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当中，我们仅仅倚靠哲学、演讲水平、逻辑、理性是不能拯救罪人的。虽然在福音的传讲当中这一切都起着作用，但只是次要的作用。使人得救的信心来自圣灵，使人得救的信心来自圣灵，是圣灵借着福音以大能来改变人心。请注意，这个换心的手术，这个以肉心代替实心的手术，只能有圣灵来操作，我们只能是圣灵的助手。当人的智慧试图要取代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其结果就是徒劳无功。蒙圣灵引导的人知晓圣灵的大能，依靠圣灵的大能，也因此他使用圣灵的恩赐，包括逻辑、理性、修辞等等。这是我们来看待一切我们逻辑、理性、修辞能力的角度，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使用圣灵的恩赐。如果这些恩赐与圣灵的大能相冲突，如果这些恩赐可能使人偏离福音的焦点，那么福音的使者 就必须凸显圣灵核心的地位，他们绝对不会让自己的恩赐来代替圣灵的大能。事实上，圣灵工作的明证就是借着他的大能使人认十字架的耶稣是基督，并呼求他的名。圣灵工作的明证就是借着圣灵的大能使人认十字架的耶稣是基督，并呼求他的名。再没有比凸显圣灵大能的工作更能有助于传道者来宣扬这十字架的信息了。那么究竟如何倚靠圣灵的大能呢？保罗就将在之后的经文进一步说明，这就是二章六到十三二章剩余的经文所要向我们说明的，这是我们以后会再继续谈论。但是倚靠圣灵的大能并有圣灵的明证，是一个宣讲十字架福音的使者的清晰的特质。在19世纪40年代，有一个年轻人参加了一个传道人的聚会，会后他不安地来向这传道人抱怨，他说，你们真是自相矛盾，你在讲道中说罪人是完全无助的，没办法自己悔改信主，再转过头你又说没有信主的人都要灭亡。听到这番话，这位传道人装出一副冷漠毫不在意的样子，以免给那个年轻人任何轻看福音的机会。然后他继续低着头回答说，亲爱的先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毫无用处，你能悔改信主最好，不能也没关系，要是你能悔改信主，我希望你照着做就是了。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停下自己的写作，甚至没有抬眼看他。一段时间的沉默后，年轻人哽咽着说道，我已经努力了三天了，可还是不能。哦，传道人这时放下笔，抬起头说，这就不一样了，我们直接把困难告诉上帝吧。他们跪下来祷告，仿佛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彻底绝望的灵魂，他需要信主，不然就要灭亡，他凭着自己做不到，因此他只能依靠上帝来做工，他恳切地祈求上帝成就他的应许。站起来之后，传道人没有说一句安慰或者劝勉的话，他把这位无助的年轻人放在唯一的帮助者上帝手中。不久之后，年轻人就摆脱自己的挣扎，喜乐地期待永生。让我们以中马田牧师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灵，并相信他会使用上帝的信息，那么我可以保证，许多现代的传福音方式，连同其方法和技巧，都是不必要的。难道我们不该像几个世纪以来教会所做的那样，更专注于祷告和坚持基督教规范的基础，以期复兴到来，就如圣经中所描述的一般吗？让我们来倚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倚靠圣灵的大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真理的灵，生命的灵，使我们重生的灵，使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灵，将基督的义、基督的圣洁、基督的智慧、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能力、基督的拯救、基督一切的丰富赐给我们的圣灵，方能成事。主啊，我们今天说要宣讲的福音，耶稣基督在他死后复活赐给门徒的这个福音的使命，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参与这个使命， 荣耀的使命绝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成就这一切的，在这一切当中运行他大能的圣灵。所以这样我们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这样我们的恐惧、战惊和害怕有什么阻拦呢？这不过是把我们自己的软弱表明出来，但我们从来不需要依靠自己的软弱，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生命的大能者，这位保惠师，这位大能者已经在我们中间，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是我们可以期盼的。主，唯愿我们今天在这个困难的、缺少能力的时代，越发的依靠，借着祷告依靠圣灵的大能，经历圣灵的大能，好使我们在这世代做基督的见证，好使我们真的带给这世代那能超越死亡、超越疾病、超越混乱的拯救的福音。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